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29讲，我们要来看何西阿书最后一章的内容。让我们首先来读14章1到3节。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又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之前13章的结尾是，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这预告了北国以色列的败亡与毁灭。同时，我们上次也有谈过，13章十节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非常有可能就是谈到北国末年何西阿被掳，北国没有君王的那段日子。那今天我们读的14章虽然没有明讲，可是这些字眼，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孤儿，有可能是在暗示北国真的是气数已尽，马上就要被攻破，甚至是灭亡之后的时空背景与处境。面对这一群正在接受刑罚或是已经接受刑罚的人来说，想必是非常绝望的。所以一节说，你当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经过前面那么多的宣讲，何西阿再一次呼吁劝勉百姓来归向上帝。你永远都可以归向上帝，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多么不堪，多么绝望，你永远都可以来归向上帝。不要想靠自己，因为你是因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跌倒在旧约当中是一个很常见的意象，新约也是，比喻失败、败亡。今天，北国跌倒、失败、败亡，是因为什么呢？在世人看来，或许会认为，是因为亚述很强大，军事力量很恐怖。但对先知来说，外在的环境不是原因，北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孽而跌倒了。这对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就是先知看世界大事，先知看世界，跟普通人很不一样。一般人我们可能会试着分析，试着审时度势，可是先知直接看到问题的根源。他说，不要想是外在环境的原因，是你们自己的原因。这句话我相信许多人都深有体会，我们越成长会越发现，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真的与外在环境无关， 而都在我们自己内心的状态。所以先知鼓励以色列，当归向上帝，祷告上帝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悦纳善行，希伯来文是接纳好。这边所说的好，是什么样子的好呢？具体描述的，应该就是第三节所说的，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这边讲的是，我们不会再依靠任何上帝以外的人事物。在政治上，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就是不依靠埃及的军事力量。在宗教上，我们不再制造偶像，不再向偶像求问。以色列的命运只在依靠上帝，我们不再依靠任何外邦的力量，也不再求问偶像。先知要北国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整卷何西阿书都在谴责北国在政治与宗教两方面的问题，而先知鼓励他们，现在你们要摒除这一切想要依靠上帝以外的这种冲动与试探。然后以色列好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当上帝除尽罪孽，悦纳他们的好以后，以色列当献上感恩与赞美的祭。其实不知感恩过去也是以色列的一个问题之一，上帝赐他五谷、新酒和油，他却不知道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不知道也就不会感恩。第三节最后一句话，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今天上帝愿意除尽罪孽，接纳以色列，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上帝的怜悯。孤儿从古至今，孤儿都是在社会中最可怜、最底层的，因为他们没有保护他们的父母，没有人来供养他们，为他们遮风避雨。很特别的，这里似乎暗示，这时候以色列的处境就像孤儿一样，所以我们才会猜测，这时他们可能已经亡国了。但是，上帝从来都是孤儿寡妇的上帝，上帝怜悯孤儿，所以就算现在以色列看似很惨，很像孤儿，但是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得蒙怜悯又回到了第一章第二章的主题。本来何西阿第二个小孩叫不蒙怜悯罗路哈玛，但是二章一节预告未来以色列要对彼此说蒙怜悯，要叫彼此蒙怜悯，就是路哈玛。而现在14章3节再次宣告这个主题，得蒙怜悯。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我们来念14章4到8节，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黎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柏树，曾住在他荫下的必归回，发旺如五谷，开花如葡萄树，他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以法莲必说，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耶和华回答他，也必顾念他。我如青翠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第四节是另外一个小段落的开始，首先再次谈到医治这个主题。我们之前在五章十三节、六章一节、七章一节、十一章三节都有谈过。被盗之前十一章七节也有提到过，那边说我的名偏要被盗离开我。但是虽然以色列一直有这个被盗的病，但上帝要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要医治他们被盗的病。接着上帝将甘心乐意的爱他们。为什么上帝可以这样呢？因为上帝的怒气已经向他们转消了。从这一句其实我们可以知道，北国以色列已经受了刑罚了，因为他们受了刑罚，上帝现在怒气向他们转消了，希望再次的建立他们。接着经文使用了一系列美好树木以及花朵的意象来谈之后的以色列。第五节一开始说到，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甘露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在第六章那里，那边以色列很希望上帝如甘雨春雨来滋润，来复兴他们。但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慈爱忠诚就如同甘露那样的快速消散，所以上帝不会像雨露般的来滋润他们，却会发出审判的光。但是这里十四章终于是像过去以色列所期盼的。上帝说，未来我会像甘露一样来给你们雨水，来给你们滋养，来复兴你们。那时你们会如百合花那样开花，如黎巴嫩的树木那样扎根，你们会那样的美丽美好，欣欣向荣。你的枝条会延长，会伸展，会充满生机，会绿意盎然，你会充满荣华。我不知道各位同学是来自哪里，像我所在的地方，说实在一年四季都有绿树，在南台湾那茂盛的榕树更是随处可见。露水甘露我们更不太稀罕了，我还常常觉得太潮湿了，下雨过后所有的草都变得好密好长。但是现在十四章这里描绘的是以色列，是有很多地方都非常的干燥，常绿树木并不常见的环境。所以这几节所描述的图画我们可能要想象一下，试想在这样一个干旱无水的环境当中，以色列未来会像百合花，会充满雨露，会像香柏树，像橄榄树，它的根与枝条会那样的健壮，深深扎根，枝条延长，那将是一幅多美的图画。接下来第七节说到，它的香气如黎巴嫩的酒。这一节的香气与上一节第六节的香气，两个香气的希伯来文并不一样。这一节 就是第七节的香气，希伯来文是纪念，也可以做名号或是名声。和合本修订版就是这样子译的，它的名气如黎巴嫩的酒，还有吕正中译本所翻译的，它的名声要像黎巴嫩的酒。第八节，第一句需要重新翻译一下，按照希伯来文应该是，以法莲啊，我与偶像还有什么关涉呢？我跟偶像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再一次的感叹，诉说，强调，我与偶像没有关系，我跟偶像毫无关涉，是上帝所说的话。那为什么会翻译成以法莲说呢？我猜是因为接下来说到我耶和华回答他，但是这句的上文却看不见以法莲说了什么话，所以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上帝回答在这里很奇怪，所以会猜测那第一句是不是以法莲所说的话。不过回答这个字希伯来文是安娜，也是回应的意思，就是 respond 回应。我们之前在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也有看到过，那里第二章和合本是翻作应许，但是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就是安娜这个字回应。回应不一定要用言语，也可以用行动来回应。这里呢，也有可能是在回应前面14章2到3节的祷告。这里14章8节应该是在说，我就是上帝，跟偶像完全不一样，毫无关系。我会回应以色列的祷告，我会回应以色列的需要，我也必顾念他，我也必看顾他。接下来上帝说，我是那个清脆的松树，你的果子从我而得，就是北国以色列，你们的果子，指你们所拥有的那一切好的事物，一切的福分。之前十章一节说，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现在这里强调，你们只有我，我就像那个青翠蓊郁的松树一样，你所有的果子都是由我而来的，也只能从我而得，也该只从我而得。最后第九节是全书卷的结语，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些事，谁是通达人可以知道这一切，因为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14章9节运用了以色列智慧传统中常见的用语，你读14章9节可能会感觉到在读箴言一样，比如智慧人、通达人、明白、知道、行走，在耶和华的道，这些用语在箴言里都很常出现。当然像跌倒这种用语，旧约是很常见的意象，之前跟这一章都有看到过。既然14章9节为全书卷的结语，那么这些事，这一切应该就是指着全书卷的主要信息。通达人也可以翻作聪明人、明哲人，知道希伯来文是亚大，是何西阿书中一个很重要的字，是有建立关系的那种认识，有后续行动作为的那种认识。最后一句是一个很工整的对句，谈到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这个其字指着就是耶和华的道，这里的主题非常像诗篇第一篇， 这一节要求读者来反思，你要思考先知所说的这一切，而且你要知道，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是正的，所以你当选择正路，走在其上。你要选择做一个义人，做一个智慧人，做一个通达人。其实这是非常智慧传统的语言，就是有两条路，两种人，两种过生活的方式。你要怎么选择呢？智慧与聪明跟智商和 IQ 无关，而是你愿不愿意像箴言里面所说的，与智慧女子建立关系，在先知书当中，也就是与上帝建立关系，对上帝忠诚。在何西阿书中，就是倚靠上帝，单靠上帝，遵行上帝给你的律法。如果你愿意选择来倚靠上帝，遵守他的律法，那么你就在耶和华的道上行走，你就不至于跌倒。
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张常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这一讲的最后一点时间，我想来谈一下何西阿书当中对于倚靠与外邦结盟的这个问题，也就是14章3节最后先知呼吁以色列当这样祷告的，我们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对于现在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当如何理解这样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在前面的第7章有说过，在北国的最后20年间，由于亚述崛起，虎视眈眈地想要吞掉地中海东岸的这些小国，北国以色列也不例外，所以历任君王多在亲亚述与反亚述当中摆荡，而亲亚述愿意臣服亚述，向亚述进贡的时期，多半也需要负担沉重的赋税，比如米拿县的时候。而北国也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谋杀篡位不断。何西阿似乎一方面不仅批评他们在宫中在暗处密谋篡位的这些见不得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也抨击上位者自以为为了国家利益去依靠外邦与外邦结盟的行为并不可取，这是得罪上帝，对上帝不忠的表现。当然这样的信息不能够直接套用在现在的任何一个国家身上，这个信息原本是对北国以色列所说的，但现在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是上帝子民的群体。过去旧约的地上的以色列国，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百姓，但今日我们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就像保罗说，也被囊括进这个上帝百姓的应许之中。所以，既然我们这些上帝国的百姓所属的不是地上的世界，当然，那所谓的外敌就也不是肉眼可见的像亚述那样的外敌。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就要很小心地运用何西阿的信息，他不能够直接拿来批判我们政府的作为，他也不能直接挪用来批判教会群体在策略上与其他机构的合作。我们或许只能提取这当中的精神，就是北国以色列是身为与上帝立约的子民的， 但他们却忘却了，他们却忘了上帝，忘了他们的立身之本，忘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存续，之所以可以存在，是因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保守。当初上帝透过先知亚西亚把衣服撕成十二片，要耶罗伯安拿十片。王上十一章三十一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回，将十个支派赐给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说，我必拣选你，使你照心里一切所愿的作王治理以色列。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所以大家看这段王上十一章的经文就可以知道，上帝是主动将以色列从所罗门的手里夺回来，要交在耶罗伯安的手里的。今天如果耶罗伯安愿意遵守上帝的律例诫命，行大卫所行的，上帝是非常愿意的与他同在，就像上帝对待大卫一样，会为他建立坚固的家。同样的，如果北国的历任君王可以相信上帝，信靠上帝，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而不要去自己乱来，自己找头路，自己乱依靠外邦与外邦结盟来求生存，或许上帝会让北国继续存续下去。我们今日呢，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之所以得以存续，我们之所以得以继续存在，是因为上帝让我们存续。这不是说我们都不需要吃，都不需要喝，不能够为自己谋生存，谋生路。但是若有一天，我们感受到威胁了，我们开始不理会上帝，不相信上帝，却用自己的方式，甚至去运用肮脏的手段，秘密的私下规划谋害人的手段，像北国在王宫内所做的。如果有一天，当我们的教会感受到威胁了，我们却不相信上帝，却想着要依靠有权有势的，以充满谎言、充满不良动机的意图来延续我们的生存时，那或许，那时我们就面临到当初北国以色列所面临的试探。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课程，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